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几分钟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的15至7，不必要的牺牲。好，那这是很重要的一节，我们昨天有讲到，那我们也讲到这个牺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继续从第7段开始，第2句呢，他说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在为别人牺牲，为此而怀恨在心。好，你可以看看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这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状况，不管是在家庭、工作或者各种关系之中。那么第4句呢，他说他并非真的爱那个人，他所爱的其实是心目中的牺牲。好，这个也是非常振聋发聩。我们以为我们爱某人，其实那根本就不是爱，我们爱上的是牺牲。那为什么爱上的是牺牲呢？因为牺牲之后就可以从他身上得到更多，我们要的是这个。好，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建立人际关系的原因。所以他说呢，第6句，他要求自己牺牲之后，自然会指望对方感到内疚，然后抱自己相称的牺牲。你看这些多么赤裸裸。那么他说呢，宽恕在此可说毫无立足之地，因为小我相信宽恕对方等于失去了对方。哦，好像宽恕对方就会把他放走了，好，就无法从他身上去得到什么。好，所以你一定要用这个罪疚的锁链把他锁住，因为他感到内疚的时候，他就会跑到你身边试图去补偿你吧。好，那么如果你不让他感到内疚的话，那么是不是他就可以爱来就来，爱走就走。好，那下面第8段也很重要，他说他们只是表面上系在一起而已。好，这个罪疚的锁链。那么我们中文有一个成语非常好，叫做貌合神离。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呢，小我眼中的关系纯粹是形体上的聚合，也就是身体跟身体之间的靠近而已。但是心有没有在一起，那倒是不重要。反正只要身体能够在一起，他只要留在我身边来为我牺牲，然后能够来补偿我，能够给我一些我要的东西就行了。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我就要不断的使他感到内疚，不管是去攻击他啦，定罪他啦，或者说去给他一些东西引起他的内疚，怎么样都好。好，那么他说呢，小我毫不在意对方的心在何处或者有何想法，因为那一切好事无关宏旨，也就是说好事一点都不重要。好，就是貌合神离啊。好，那么第6句呢，他说小我毫不重视观念的层次，就是心灵的层次。那么除非这些观念能拉近或疏远彼此有形的距离，所以小我看的都是有形的，就是说形体或者身体之间是否靠近。然后这个就是小我评估观念好坏的标准，凡是能够使对方感到罪疚而将他拴在身边的就是好的，凡是会让对方挣脱罪疚的就是坏的。所以表面上好像我们说我们爱对方，但是常常又要给对方定罪。那这边做了一个最深刻的解剖。这个第7跟第8段，如果你真的看懂的话，不晓得会不会像几年前的我一样感到不寒而栗呢？好，那下面第9段呢，他说痛苦与牺牲是小我用来祝福一切结合的礼物。哇，这句话也是太戳人了哈。再看一次，他说痛苦与牺牲是小我用来祝福一切结合的礼物。好，那从上面7-8段的一个探讨，你就知道为什么牺牲在小我的关系里面是这么重要的，他绝对不能没有牺牲这个东西。好，那么第3句呢，他说这种充满怨恨的结盟原本是因为害怕孤独而结合的，结果孤独感更深而且挥之不去，因为双方都想要摆脱自己的罪疚而投射到对方的身上。好，所以我们本来是跟上主分裂之后才有那个所谓孤独感，因为在上主里面是圆满的，不会有孤独感。但是因为这孤独感，我们又想要去找人结合，那这个结合呢反而导致孤独感更深。你想想看，我们并不是真的在爱彼此，我们只是想办法让彼此来为自己牺牲，那别人也对你这么做，你难道会感受到真正的爱吗？所以就像这个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这个人与人之间就好像冬天的刺猬，想要靠在一起取暖又被身上的刺扎到，他所讲的就是这个。好，那么第5句呢，他说彼此都感到对方在攻击自己，伤害自己，一直在逼自己牺牲，尽管那可能只是一些无意识的动作。好，就是说我们隐隐约约会感到这个，虽然说对方 或者甚至是你自己都口口声声说你有多爱对方，但实际上却感受到说其实对方是用一些类似于怀柔的手腕在其实是要逼自己去为对方牺牲。那这个是在关系中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为什么你常常觉得在关系中好像很累，好像在跟某个人角力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好，那下面第十段的第二句开始，他说你已经明白爱绝不会给人罪疚，凡是给人罪疚的便不可能是爱。好，这边应该是翻成罪疚而不是罪恶感。好，因为他英文是跟其他地方的人是同一个字，就是 guilt。 好，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就是如果在爱中你感到恐惧或者你感到罪疚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爱。那我们也讲到的就是爱中是没有牺牲的，如果感到牺牲那也不是真正的爱。好，然后第三句呢，所有的愤怒不过是为了让对方感到罪疚。那我们已经讲到他的内在机理，因为你要先让对方感到罪疚，他才能够进一步的来补偿你，甚至任你予取予求嘛。好，然后这个第十一段的第三句是我要留给你的一个思考题，就是相信自己会因着交流而遭到遗弃，没有比这个更疯狂的想法。好，就是进入到那个神圣关系里面，进入到与弟兄交流爱的那个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有一个深切的恐惧，会害怕失去这个弟兄。那个这个也是这一节的一大重点。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去沉淀思考，看看他在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有一个小提示，就是你可以从刚才的第七段跟第八段的讲解里面去推知，怎么会我们进入到那个爱的交流，进入到那个一体无间的交流，说我们反而害怕自己会遭到遗弃呢？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段，就是第十四段第五句开始呢，他说交流的愿心会吸引交流，彻底克服孤独，这就是全面的宽恕，因为你霎时认清了每一个人在你圆满的生命里都占有一席之地，你再也不会将它排除在自身之外了。好，那我们之前有解释过奇迹课程所说的这个交流呢，翻译自原文的 communication。 不过这个交流并不是指我们一般尤其是语言啊或者肢体语言的交流，它指的是心灵层次甚至是灵性层次的交流。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你看到交流的话，你要去明白它讲的是爱的交流，而不是任何形体或物质层次的交流。那说交流的愿心会吸引交流，就是说你只要对交流有愿心，对宽恕对爱有愿心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会被你吸引过来，应该是说他们其实本来就在你里面的，所以你不可能不吸引到他们。那只有这样的交流，就是回到与弟兄还有与上主一体无间的那个境界呢，才能够彻底克服孤独。因为孤独并不是因为两具身体不在一起才感受到的，孤独其实是我们从上主那边分离出来的一个症状，因为只有在上主那边才有圆满的生命嘛。好，那么第七句呢，他接着说，为了保全生命的完整，你向万物伸出了欢迎的手，你已经了解自己的圆满就是上主的圆满，你的圆满也是他唯一的需求，唯有在此圆满中，你才会意识到自己非他莫属，也唯有如此，你才可能悟出上主造你的初衷，那就是你的实相。